好，传道书第五章，我们上一次呢停在了第七节啊，我们稍微做点回顾啊。从传道书的四章到第五章的开头呢，他讲到了很多种的情形，在地上生活的情形。那有一种呢，就是像四章的四节讲到的，就是人很聪明啊。那你会讲，哎呀，这人很聪明很智慧，那岂不是他的生活很顺呢？不是啊，他的麻烦是什么呢？他会被邻舍嫉妒啊，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那第五节讲到呢，就是很懒，懒肯定是不好嘛，肯定没什么好能够让大家觉得羡慕的啊。那到第六节呢，他讲了满了一把得享安静，强如满了两把劳碌捕风，他在讲人不知足啊。所以当人不知足的时候呢，他也是捕风的啊。第七节到第八节呢，还是在讲这个不知足，但是呢，他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高度，就是叫劳碌命啊。你会发现有些人呢，他一直做，其实最终他也不是为了做的那个东西最终得着了，但他不做呢，他就不知道这日子该怎么过了啊。所以他讲了一个非常方方面面呢，我们在这地上活着的时候，人生不同的意义和追求，对吗？你会追求比别人聪明，你会追求呢躺平舒服，你会追求呢我就是要为做本身，我要做成了我就高兴，赢了我就开心。还有呢，你说这些都太低级，到第十三节到四章的最后，他讲了一种你可以拯救世界，打引号的，不是像耶稣那样拯救世界，他可以去拯救一城的人啊。这个少年王可以把一个老年王所带来的麻烦所纠正，去纠正过来，你觉得这只人生实在太有价值了，这就是圣人呢、还是捕风，还是虚空。所以在四章里他讲只有一段没有讲到虚空和捕风，是什么？就是九节到十二节，对吗？他说当两个人在一起呢，他就不是了。所以关系是超越地上一切你所追求的，关系是会带到永远的，是吧？你可以想一想，你在地上不管存多少钱，你死的时候都带不走，但你看看你身边这个弟兄或姊妹，你在天上还会见到他。换句话说呢，你们俩在天上还会谈论起今天在这个房间里的这次查经，这个是会存到永远的，对吗？对不对？所以他没有在九节和十二节中间讲任何虚空和捕风，没有。为什么没有？因为关系就是存到永远。而所有的关系里的基础是什么？我们跟主的关系，对不对？因为你跟主的关系不对的话，你跟人的关系是一定不可能两股绳拧在一起的，三股绳拧在一起的，一定是要打架的啊！不管再近的关系都是这样，因为罪人跟罪人之间没有办法有和睦的关系。所以首先让我们看见呢，我们人在地上自己要去追求的一切其实都是虚空的，那主让我们进到的呢是进到关系里去。所以他在地上设立了最亲近的几种关系，他常用来比作他跟我们的关系。地上最亲近的哪几种关系啊？亲情，对吗？友情，爱情，对吧？好，耶稣怎么比他跟我们的关系啊？他说呢，我们是父子关系，对吗？我们经常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是子，对吗？然后他说呢，亚伯拉罕是我的朋友，他说我把你们现在当朋友，他对门徒说，对吗？友情，对吗？然后约拿丹和大卫的这样的友情就是我们跟主的关系的一个很好的象征。还有呢，他说教会是他的妻子，对吗？是新娘，他是新郎。你看他把地上最紧密的关系都用来比作我们跟他的关系，你现在就看见关系才是他最看重的，而他跟我们的关系才是一切的重中之重，一个根本。你得到了他，你才能可能在地上的关系里得着那和睦的，得着那能够荣耀他名的这么一个状态。好，那我们上一次呢讲第五章开了个头啊，那第五章的开头呢，他讲到了什么？他讲到我们怎么样能够跟他关系近啊，就是谦卑，话要少一点在他面前，多听他，但是多亲近他。所以他说第七节，多言多梦和多言，其中多有虚幻，你只要敬畏神啊。所以我们到神面前，首先关系的基础呢是敬畏啊。所以我要先解释一下啊，敬畏不是惧怕，惧怕是让你跟神远的，但是也不是说你跟他是平等的。 你是到他面前去听他讲，让他来把你里面一切错误的概念洗干净的。这是很重要的。你既不是遥远的带着惧怕到他面前去，也不是你真把他当作好像哎，你跟他是对等的，其实你可以跟他来教导他该做什么的。所以我们看见啊，耶稣把我们比作最亲密的关系这三种啊，人到神面前去其实应该有的是什么样的心呢？我们把自己放在哪一个关系里啊？我们是仆人，他是我的主，对吗？所以这就是不同的视角了。站在耶稣的视角，他看作我们是妻子，是最好的朋友，是儿子。站在我们的视角，你说什么？你说你说的对，我就是这个身份，那就麻烦了。你说我是什么？我是仆人。现在大家知道谦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吗？谦卑是一件你不能承认的美德。阿门。啊，我说你这个弟兄你真谦卑，你说你才发现啊，你说的是啊，你就不谦卑了，你就没有谦卑了，是吗？耶稣说哎呀，这是我的好朋友，我说你才看到我是好朋友啊，我是好朋友好多年了，麻烦了。我不是，我是个仆人，我是一个仆人，所以主才能把我当他的好朋友，对吗？我是一个仆人，我才能成为他的儿子，我是一个仆人，我才能有资格成为他的新娘，理解了吗？所以我们把上一次做个总结，这就是个非常完整的体系了，是吧？我一开始的起点是在我自己的追求里，我要做这个做那个，每样都是虚空。所以神说呢，真正有意义的是关系，他跟我们的关系才是基础。你怎么得呢？谦卑就对了，总要敬畏神。好，我们就回顾了一下啊，因为是在前两周的问题了，这个内容了。那我们今天呢，会讲一个非常大家每个人都会碰到的话题，就是钱。传道书花了很长的篇幅讲钱，是吧？我先跟大家读一下啊，先读第五章的第八节往下。传道书五章八节，你若在一省之中见穷人受欺压，并夺去公义公平的事，不要因此诧异，因有一位高过居高位的监察，在他们以上还有更高的。况且地的益处归众人啊，就是君王也受田地的供应。贪爱银子的不应得银子之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应得利益之足，这也是虚空。货物增添，吃的人也增添，物主得什么益处呢？不过眼看而已。好，我们先停在这儿。他做了一个引子啊，引子呢就是在讲呢，地上会有不公平啊。那我们前面解释过，我们不再讲关于公平公义的事啊。在这里呢，之所以是个引子呢，他就在讲，在君王之上啊，有一个更大的存在，就是神。就是我们一定不要因为地上啊一点不公平的事呢，你的眼目就盯着这不公平。你要知道呢，神会把一切在永恒里变得公平。那我们眼睛要盯着什么呢？我们要盯着神把我们放在这个环境里啊，他要跟我们说什么？你得盯着主。你说主啊，我想要学习这道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神就开始讲了。好，地上如果有在上掌权的他欺压你，你说他，神就告诉你第九节，他说君王也受田地的供应，意思是什么？君王也只有一个胃，也有两个眼睛，也只有两只手，他也只能睡一张床。就是君王也是一个普通人，君王也是罪人，君王也在神的管制和权柄之下。所以在这儿我们看见他就因着这个引子呢，他就引出来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该怎么看待我们在这地上的供应啊。钱财哈，是我们在这地上供应所需的一个总的表达。换句话说呢，如果你说呢，我缺衣服，我缺住处，我缺很多很多东西，你都可以把它转换成另外一个词，就是我缺钱，是吧？就是你有了钱，这一切就都有了啊。然后呢，圣灵借着所罗门哈，就讲了两个挺扎心的事实啊，我再给大家读一遍，就是第十节说，贪爱银子的不应得银子之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应得利益之足，这也是虚空，又是一个虚空啊。当他谈到虚空的时候呢，就是让我们知道错的是什么。 那我想问大家哈，贪爱银子和贪爱丰富啊，为什么是一个常态呢？当我们来到主那里的时候啊，我们常常会是带着一个什么样的心呢？就主啊，我想要得你的恩典啊，我现在缺这些，缺那些，这个对不对？这个对的啊。我们到主那里去求，好过去求偶像嘛，对吗？就你有缺乏的时候，你总得找爸爸嘛，那你总不得去找邻居，找邻居他又不是你爸爸，对吧？所以你说。一个基督徒讲见证的时候，他说主给了我这些供应，这是不是见证？是个很好的见证。好，现在我想问大家，这样的一个见证谁最先经历啊？犹太人，对不对？对吧？犹太人在我们还是在商朝的时候，都还在这个最古老的时候，犹太人就已经在经历神的恩典了，对吗？摩西的时代就中国的商朝嘛，那犹太人的供应大不大？在旷野40年，他们吃的喝的全都是神给他的。好，我想让大家想一想，犹太人当他们进了迦南地之后，他们离神越来越近了还是越来越远了？越来越远了，对吗？哎，那现在麻烦来了，既然神给了那么多供应，怎么越来越远了呢？所以大家有没有意识到，当神照我们所需的供应我们的时候，我们反而面临一个信心的危机时刻。这个危机时刻是什么呢？就是我就是要这个供应，不停的要呢，我还是要供应我的这个主，这个神。你得两个选一个的，你千万不要觉得没有人你千万不要觉得你不会面对这个选择，没有人会逃脱这个选择的。你不选就是选择不要神。我想告诉你，你千万别觉得我话说重了。就好比我今天说，地上有没有人说，哎呀，你们这帮人就天天想耶稣，我也无所谓，我不选就好了嘛，我就顺其自然嘛，我到了就知道嘛。你觉得他会去哪？天堂还是地狱啊？你们可以想一想，不是吗？耶稣赦罪的恩典你不选，你觉得人会去哪里？因为你的本来的面目是什么？是亚当犯了罪以后生出来的罪人嘛。所以当你说我不选，你就意味着你选的就是神有形的祝福，有形的供应。神会不会供应你丰富？会不会供应你银子？会。所以大家翻开圣经，不用翻到，很多人都说我读圣经出不了埃及，没关系，不用出埃及，你读到创世纪的50章里面，你就会读到很多有钱的神的孩子。亚伯拉罕很有钱的，以撒也很有钱的，雅各也很有钱的啊。那你像神是不是供应的神？是。但问题是，你觉得以色列人的历史给我们一个什么教训呢？神给他们越多的时候，他们越软弱，对吗？对吧？他们什么时候他们是属灵生命很强壮的？就是在被各处的仇敌打得满地跑的时候，他们就开始生命起来了，对吗？事实就兴起来了，对吗？为什么是这样？这句话解释的就是，当我们里面被东西抓住的时候，你永远就是不知足的，你会觉得不够。你被东西抓住的意思哈，东西抓住是什么？就是当我缺乏的时候，你觉得你脑子里想的是什么东西？脑子里在想，我想我缺乏这样东西嘛，是不是啊？大家有没有概念？咱你在座的，我们有上年纪的哈。那我中国在大概40-50年前，住房是很缺乏的，是不是？住宅是很紧张的，对吗？现在好像不是太紧张了，现在真的很多啊，就是大城市、小城市都很多。但你想，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过程？为什么咱中国人到哪他都很担心房子？为什么？再想想为什么？因为你害怕没有嘛，你被他抓住了嘛，不是吗？为什么一个人他以前饿过肚子的时候，他每次见到人，对人好的方式都给人吃的？为什么是这样啊？因为他被这样东西抓住了嘛。
阿们。
所以贪爱这样东西啊，不等于就是你多才会贪爱，少也可以贪爱的。你觉得你跑去当趟一个流浪汉，他可不可能贪爱银子啊？他很可能贪爱银子啊。你也给他十块钱，他会不够的。大家不要以为我在胡说，我碰到过。我给他五块钱，他说能不能再多给五块钱？他觉得不够，我还要。为什么他会这样？为什么他会这样？因为他不要神，他就只要这样东西。所以我们要知道，当我们里面的神不是耶稣的话，地上一切都可能成为我们的神，可能是银子，可能是丰富。所以你要小心，我到底在拜什么？我们人一定会有一个最终拜的，你怎么去把它显出来呢？你去看，你可以为了它可以丢掉什么，你看你的代价你就知道。那比方说呢，我们在座的有很多的这个年轻人啊，你们很可能以后会进入婚姻啊，你们进入婚姻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哎，你的配偶可能有时候会做一个决定啊，决定是什么呢？他为了他的事业啊，他选择呢把你丢在这个城市丢个十年。那你觉得他做了一个什么选择？谁是他的偶像啊？事业。好吗？他有很多理由，他可以有很多的包装，但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事业大过我其他一切。然后直到一天他又要做个选择，医生说呢他查出来有晚期癌症，必须得休息。这时候他事业已经很大了，这时候他又做了个选择，事业他不要了。所以你会发现呢，他真正的偶像是什么？是他的健康。阿们，对吗？你什么时候知道你的偶像？你每一次在选的时候。所以我想告诉大家，我们在座有很多基督徒，我想告诉你们，基督徒神会让每一个人呢，在他的生命里呢，会碰到这样选择的时刻，这就是真正的试验了。你到底信的是什么，在那一刻就会显出来。你在那一刻，你要好好想一想啊，要想一想，我到底要的是什么？我到底要的是什么？所以在这儿，什么叫贪爱银子呢？什么叫贪爱丰富呢？就是当我里面这个偶像是银子是丰富的时候，我就一定会想要更多的。当我里面是事业的时候，我就会想事业越来越大的。当我里面是人的名望的时候，我就会去想得着诺贝尔奖的，是吗？没有哪一个人不会想得着更多在他所追求的方向上。那我想告诉大家，圣经是怎么讲，他说你若不撇下一切跟从主，你不能做我的门徒。好，怎么叫撇下？你如果没有一个你更好的追求，你是不会把你现在在追求的撇下的，没错吧？对不对？你怎么可能对着钱说我太喜欢你了，但是我就要撇下你？你是不可能的。你什么时候能真的撇下？你说主啊，我想得到更多的你，你就会撇下主，就会撇下钱，是吧？你一定，你在你的一生当中一定有一个最要追求的东西，一定有这样东西。你追求的方式一定是我想要更多，是不是啊？我想很多很多在座你们很多年轻人，假设你在婚姻里，假设你在恋爱里哈，你会觉得你跟你所爱的对方待的日子太多了吗？你说怎么又是他，好烦呐。那我想呢，大概就待不长久了，差不多就可以分手了。我们跟主就是这样，你说一早上起来，主啊，怎么又是你啊？好烦呐！你爱的不是他，不是他，所以你要想清楚啊！神从来不勉强我们，那我们怎么会越来越爱他呢？我想问你啊，你怎么会越来越喜欢你所喜欢的那样东西？你怎么会越来越喜欢？就那样东西给你带来满足嘛？阿门。你一定不是通过宗教式的洗脑去喜欢的。 没有人能通过洗脑让你把主权交出去的，你想都别想，不可能的。我说的再多的大道理，我逻辑再强大，我是个再雄辩的人，也不可能雄辩到一个地步让你把你的主权交出去。只有一种，你看小孩子打游戏不用说服他，他就交出去主权了，是吗？花多少时间花多少钱翘课逃课他都去，这就是他的追求。你看一个现在赚钱里事业里的男人出来的那个斗志就是这样的，是吗？一切都可以不要，钱赚得多就是王道，是吗？干啥都不如赚钱重要，不是吗？为什么他会这样？因为这就是他的，这就是他的神呐、啊，这就是他的命啊，这就是他的一切啊。因为这样东西给他带来满足啊，是不是？我们的神如果不能给你带来满足，他怎么吸引你呢？那你怎么得着神的满足呢？我们继续往下看啊，我慢慢来哈、啊。我们看到十二节啊，劳碌的人不拘吃多吃少，睡得香甜；富足的人丰满，却不容他睡觉啊。他就开始讲到呢，当你开始要努力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它带来的一些满足啊，有一个特点，就是递减的，而且呢，会到一个程度，是会伤害你的，会负面的。我怎么解释一下？我解释一下这个话语啊。假设呢，我最初我二十多岁，我刚大学毕业，你就摆在我面前啊，是多么美好的一个前程啊！工作事业啊，好像人生刚刚展开。好，这个时候，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哎呀，怎么可能？我劳碌赚的钱，我丰满了，我富足了，还睡不着觉呢？我不能理解，为什么能理解？我觉得我睡得很好，再多给我10000块钱，我睡得更好啊，不是吗？我相信我们在座有年纪不大的，我这么说你应该由衷的表示赞同，对吗？如果老板今天说再给你加10000块钱，你晚上睡得会很香啊，睡着睡着都笑醒了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你不了解这件事情，它再继续往前走，它会变的。我们里面的满足，除了神以外，其他一切的满足都是这个特点，它是会越来越少的。好，我举个例子哈，现在老板跟你说，给你加10000块钱，过了一年，老板说呢，表现不错，给你加30000块钱，你可以有同样的满足。但是如果老板说呢，再给你加10000块钱，你就不满足了，是不是？你说我加过了，也就这么回事了。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对，它是越来越小的，下次要越来越大，你才会有同样程度的满足。所以你要理解你的配偶或者你的亲人，他要一股脑去赚钱，你不是你赚的足够多了，其实你要知道他的满足在递减，所以上次赚到同样的数目和这次赚到同样的数目，他的满足可能少了一半了。你要理解他，你要怜悯他。他这次得赚到比上次多一倍，他才会有同样程度的满足。好，满足还是正面的，哪怕是满足是从10开始，从你25岁一直到45岁，你每年的满足是递减的，哪怕老板年年给你加钱，你是从10一直减到1，那还是满足，哎，还是正的。有没有负的？有，负的是什么？睡不着觉。你说怎么可能睡不着觉呢？可能的。为什么？因为你觉得这个钱多了，那我得总得打理它嘛，啊，否则为什么很多人要去学理财啊？对，没有财就不需要理，对吧？是不是啊？那一打理这个问题就出来了，到底存哪个银行呢？那他是不是在骗我呢？这个地方这种骗人的事太多了，啊，那如果这时候不巧你的一个最好的朋友刚被骗了10万块钱，你就真睡不着觉了。为什么？因为那个朋友去了银行，你也刚去了，你睡得着吗？你就睡不着了。所以我想告诉大家，睡不着是很正常的，因为当你在地上，你在除神以外其他一切的事情上，你在往前要更多的时候，你就一定会到 满足递减，然后越过零变负的程度，它就成了个包袱，它就不是满足了。好，我们继续再往下看啊，到第十三节啊，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大祸患，就是财主积存资财反害自己，因遭遇祸患，这些资财就消灭啊。那人若生了儿子，手里也一无所有，他怎样从母胎赤身而来，也必照样赤身而去。他所劳碌得来的，手中分毫不带去，他来的情形怎样，他去的情形怎样，这也是一宗大祸患。他为风劳碌有什么益处呢？好，我先停在这儿。这个大祸患是什么呢？就是他说财主积财啊，反会害自己。整个十三节到第十七节，他都是在讲负数啊。其实我们前面在讲正的，从十递减到一，你说一也是正的嘛，反正是小开心也是开心。然后呢，所罗门说他不一定都是开心的。他说有一宗祸患，祸患是什么呢？你积财多了还害了自己。那为什么害了自己呢？他说遭遇祸患呢，这些资财就消灭了。这里时间原因我就不回去读哈，在箴言里面呢，他说呢，财宝像什么？财宝就像鹰啊，会长了翅膀啊，突然就飞走了。大家知不知道我们在地上是循环的？有没有地上钱一直在增加的人呢？有，但这样的人呢少之又少。而且呢，因为全地都是循环，所以当你碰到的时候不对的时候，就算你有再大的本事，钱到最后也没了。比方说在二战时候的犹太人，其实他们都很有钱，但是你觉得跟集中营比起来，那些钱财有什么意义呢？地上的循环的意思是，你很可能今天你觉得你在一个非常平顺的日子里，你怎么知道未来十年你所住的地方不会临到战争呢？谁给了你这个保证啊？你怎么知道未来十年你还活在地上呢？谁给了你这个确据啊？都没有啊。就是资财消灭哈，它有很多种的消灭方式。有的可能是什么？你不小心自己搞没了。有的可能是什么？整个大环境一来就没了。还有可能是什么？你干得正开心的时候你没了。没错吧？你没了你又带不走。是不是？我经常跟一些弟兄姊妹讲，我说你死的时候带不走的全是属地的，你要好好算一算，用指头掰一掰，现在里面还在把它当神的那一些，你要算一算，你死的时候带得走吗？带不走的都是属地的，钱你带不走的，名声你也带不走的。那问题是现在在这儿，你会看见他说遭遇祸患，那些就没了，没了。然后呢，那人怎样生了儿子，手里也一无所有。他在讲到什么？他在讲到我们没有带什么来，也不能带什么去。所以在提摩太前书的六章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是非常好的帮助我们理解今天的内容的。在新约的提摩太前书，新约的提摩太前书六章，六章的第六节，提摩太前书六章六节，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提摩太前书六章的六节到第十节啊，是一个新约的关于钱财教导的非常重要的部分啊，它其实可以给我们做一个总结，来理解传道书当中关于钱财的教导和整个旧约关于钱财的教导。因为他给了一个结论，结论就是你该怎么做呢？就是六章六节，敬虔加知足的心就是大利了。我盼望今天这个课之后，大家如果要记住一节经文，就记住这一节，敬虔加知足的心就是大利了。 什么叫敬虔？就是信靠主，就是主在你里面掌权，你得着了主，主在你生命里活出来的，这就叫敬虔，就是你跟主的关系就是敬虔的关系。然后呢，你在地上还要生活嘛，那你跟地上除主以外其他一切的关系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就是知足，知足就是大利了，知足就是最好的，大利就是 great gain 啊，就是最好最好的，就是你要把两个加起来。神并不是说呢，你一信主就让你在深山老林里找个小庙待着，不是。很多主的仆人其实都活在世界里，因为我们先离开这个世界，然后再回到这个世界要服侍人的。神是要让我们在这个世界里服侍人，你躲到山里去，你哪里有人呢？好，那现在问题是，你在世界里，你可以属于这个世界吗？你不属这个世界，所以我们是在世界里，但不属这个世界。怎么才能不属这个世界？知足，这就是秘诀。知足，知足的意思是什么？你现在有的就是最好的，你不要去比，就是知足。你比就不知足了，好没？对不对？那你一回家，你会发现主给你的太多了，你就开始赞美他了。主给你吃，给你穿，给你住啊，还给你那么多很好的朋友啊，在一起很好。你说太好了，主啊，我要谢谢你啊！我平时还有时间打个球，我太感谢你了。然后你再一看，哎呦，这边上这同事又加了工资啊，你里面的羡慕嫉妒恨就上来了哈、啊，对。撒旦就把你抓住了。不要去看人，你看主现在给你的。所以我在这里我要鼓励大家啊，神从来都不问我们我们所没有的东西来要负责的，神从来都是问我们我有的东西我要负责。我再说一遍，神到时候问责，在每一个人受审的时候，基督徒也受审的，不是定罪的审判，是赏赐和这个亏损的审判啊，对，以基督徒基督台前是有审判的，就是基督的日子和耶和华的日子是不同的日子啊。耶和华的日子是最后定罪的审判的日子啊，是对不信的人，对所有信的人，在基督台前，我们有的时候要想想，会羞愧的。主在问你，问你什么呢？他不是问你你没有的东西，你跟主的对话不是这样，你不会跟主说，主啊，你没把这样东西给我，这个对话。在基督台前的审判，基督徒受审是不会发生的，会发生一个什么事情？主会问你，我给你的你怎么做的？主给了我们什么？主给了我们很多东西，我们在这地上的几十年的时间啊，我拿这个时间去打游戏也花了是吗？我拿这个时间去干一切我的美好追求也花了，对不对？我劳碌，我就劳碌是吗？我就追求我要想要的，我的事业是完了呢，我们有很多地上其他的供应啊，我有智慧，我有能力，我有钱财，我有一切的一切。主会问你他已经给你的部分你怎么花的。主是看比例的，不是看绝对数的。比例的意思是，你如果只有1000块钱，你捐了100块钱，和我有10000块钱也捐了200块钱，你觉得谁捐的多啊？你捐的多，绝对数是我捐的多，在神那里是你捐的多。大家能理解这个概念了吗？他看的是什么？他看的是我有什么，我在我有的上我敢松手的部分是多少。所以在这里神并不是要我们的东西，大家注意了吗？所以这就回到那个年轻的副官那个故事，耶稣为什么问他说，他说你还有一样没做到，你要把你一切都变卖了，然后周济穷人，你还要来跟从我啊。这个故事很多人觉得啊，那是不是耶稣就是要我也这么做呢？好，我想告诉你啊，就算你这么做了，你可能也不一定真的得着了耶稣想让你得的。为什么？因为你如果这么做了，你里面还是想要更多钱的，做了也是白做，不是吗？今天有多少人带着宗教的想法来到神面前？如果神可以借着你把你的钱全部捐给教会而得着一张天堂入场券的话， 那耶稣的死就没有什么价值了，是不是？那就说明是可以标价的。什么叫无价？无价就是标不了价，叫无价嘛。耶稣怎么可能要你那点钱？千山的牛羊都是他的，那他要你什么？你现在来问问自己，他要你的心，他要你愿意，他要你松手。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无论你现在的境况是怎样，可能有的富有的穷，可能有的健康有的不健康，可能有的有名望，可能有的没有名望，不要去管这些。你回到主面前，你做一个选择，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你说，主啊，我今天愿意把我有的一切全部放在祭坛上交给你。你一次性做一个选择，做一个决定，这就是罗马书十二章说的活祭的意思。十二章一节二节，你要把自己当做活祭。活祭的意思是什么？你就是那祭物，你把你自己已经给他了，这时候你就知足了。为什么？因为再还给你的都是 extra， 都是额外的嘛，是吗？因为你的已经给出去了，所以呢，这时候你的银行存款啊，其实就经历过两个动作。假设你现在有一万块钱存款，你先做的一个动作是什么？主啊，这一万块钱我全部献给你。好，从此以后呢，我的供应呢是你来供应我。现在我在一万块钱里拿了一百块钱去吃了一顿饭，谢谢主，我感谢你。然后呢，主又感动你拿一百块钱去给你身边的这个姊妹吃一顿饭，你也一样感谢主。大家意识到了吗？不是你的钱去周济你的弟兄或姊妹，是谁的钱在周济啊？主的钱。阿们。你在信主的那一刻，你的钱已经给了他。好，当你现在没有一万块钱，你只有十块钱，你该怎么祷告？你说，主啊，求你供应我，我需要日用的饮食，是你的应许。当你祷告完了以后，发现你身边这个姊妹就拿着一百块钱来了。阿们。在这一切的事情上，谁得到了荣耀啊？神，耶稣的名。而我得到了什么呢？我得到了自由。阿们。什么叫敬虔加知足的心？就是大力了。当你真的把这样东西给出去了以后啊，这样东西再抓不住你了，你就会发现呢，哎，我以前那么傻呢，我为了赚钱，我没日没夜的，我连家人都不要了。不行，我得回去好好陪一陪我已经冷淡了很久的那个所爱的人。你突然醒过来了，这就是自由。阿们。所以当你怎么可能知足？你对的钱是不会知足的，你怎么可能知足？当你一切都献出去的时候，你就知足了。所以为什么叫敬虔加知足的心？就是大力了。你的知足不是你告诉自己要知足，你的知足是你知道原来的你已经死了，你已经把一切在你信的时候交给他了，交给主了。现在呢，你说，主啊，谢谢你日用的饮食供给我。为什么基督徒每天每顿都要谢饭呢？他是真的谢，因为这个饭真的就是主赐给你的。阿们。对，最后呢，我再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贪财是万恶之源，这个话很重。为什么？因为所有你在地上一切的欲望啊，到最后呢，往往都是可以用钱财来表达的，往往都是可以的。甚至很多人要有名望，他都是为了钱。对，所以当他是万恶之根的时候呢，你就会看见我们要得着自由，你必须要在这件事情上啊，要死了。因为你的根如果不死的话呢，它的叶子会一直长的，它结出来的果子也一定会影响你的生活的。所以你不要去对着你结出来的果子去使劲儿，结出来的果子就是什么？我为了钱去吵架，为了钱婚姻破裂，注意到了吗？就是你会看见婚姻的问题、关系的破损，许许多多的事。它的根子是什么？它根子，我没得到自由，钱还是把我抓住了，是吗？对， 我什么时候能得到自由？你死了就得到自由了，真的。我让大家想一个事，我们就回到传道书，我们继续往下。圣经有一句经文，他说呢，食物为杜甫，杜甫的为食物，但是神呢，让两样都废坏。好，上帝造了食物，上帝也造了你的胃，但是呢，不管是你的胃还是食物，它到最后呢，都会成为一堆灰，这是一个事实，对吗？对不对？好，你觉不觉得这就是一个循环呢？循环是没有意义的，有意义的是什么？有意义的是在循环过程中你跟主的关系。所以不要为了食物，也不要为了你的杜甫去伤害关系，这就是结论了。不要为了食物，不要为了杜甫去让你的神伤心。你要看见什么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所以神盼望我们得到自由，你被这样东西抓住了是很痛苦的，然后你发现你痛苦这么强烈的，到最后得来的东西又守不住，它会没的。我们在座可能你现在在追求的是学业上一个标准，你可能是工作上的一个更好的工作，那我可以告诉你，无非这个循环的周期长短而已，对不对？食物跟杜甫，食物的循环周期可能就是一天两天你就排出去了，杜甫的循环周期是什么？是90年100年，说的比较多了吧，啊，活不到那时候啊。你的工作循环周期有多少？小几十年而已嘛。学业循环周期有多少？十几年而已嘛，能有多少？你小的时候，你在读中学的时候，你的父母可能一直告诉你学习很重要，你快毕业的时候，你父母会告诉你学习不重要了，工作很重要，不是吗？它很快周期就过去了。所以我们今天如果眼睛盯住的是一个在周期里会过去的东西，我会告诉你，你就陷在网罗和无知有害的私欲里，你就会被愁苦刺透的。我们回到传道书，我们往前看，回到传道书，传道书的5章。好，那我们再看5章的15节，我们刚才看了啊，就是在讲我们没有什么带什么来，不用带什么去啊，其实结论就是要知足。然后呢，到第17节，我们刚才17节没有读哈，他说他终身在黑暗中吃喝，多有烦恼，又有病患怄气。哎，该怎么说呢？就是当我们努力去追求神以外的那个追求的时候，你一定会有愁苦的，而且这个愁苦啊，是你没有办法避免，拿不掉。你去上再多的课，你用再多的心理暗示都拿不走。大家知道为什么吗？这个不单是说我的满足减到负哈，是因为这个世界它所设定的规则就是让你愁苦的。我要解释一下两个不同的规则。世界的规则呢，是赢家通吃的规则，没错吧？那什么叫赢家通吃？假设今天你会找工作，有没有这个找工作一看招3个人，最后收到300份简历的，很多是不是？然后你自己去找工作，你发现你投了500份简历还被人拒绝，我就不相信你还笑得出来，你笑也是装的。不是吗？为什么是这样？世界的规则就是这样的。神的规则是什么？我想想神的规则是什么。我们在座那么多的信主很久的基督徒，你想一想，神最好的给你看出来他的创造的规则最好的例子是什么？你去看外面的很多各种不同的果树，苹果树、梨树、桃子，它互相要去比吗？它每一样都是最好的，是不是？在神那里没有什么不好的，神看你就是最好的。神300个都要，因为全是他生的，他300个都供应，因为全是他爱的， 大家看见两个区别了吗？是不是？你为什么要用一个自己要流很多眼泪在黑暗中极痛苦的方式去追求一个你守不住的会在循环里消失的东西？这样的一条路有半点价值没有？半点都没有。你为什么不用神赐给你，他就是因为爱你，就丰丰富富赐给你，然后永远也不会失去的关系，这样的一条路去过你的日子？两条路，你选一个吧。这就是传道书想告诉我们的，你选一个，你要哪一个？所以我们不要被世界迷惑了，世界不是来爱你的，世界要是爱你，他就属神了。耶稣讲得很清楚，他说世界的王在他里面什么都没有，谁是世界的王啊？撒旦。他用一个极光鲜的方式包装了一套特别吸引你的生活方式，但这条路是死路。你不信可以试试看，等你走到40岁50岁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你流了多少眼泪了，你经历多少痛苦了。所以在这儿神最后给出的结论是什么？第18节，他说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份。神赐人资财丰富，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份，在他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因为神应他的心，使他喜乐。在这我们都知道，神借着所罗门并不是让我们去过一个地上吃喝吃喝完了明天就死了，就这个躺平的日子，不是。因为所有的基督徒，真正得着主的基督徒，其实都非常勤劳的。他在这讲一个什么道理呢？他就告诉我们，我们不要把日光之下所有的事物赋予一个永恒的意义。日光之下所有事物的意义就是在短暂循环里的意义。然后呢，循环的意思就是它就是一辆车，它会往前跑的，你就在这个往前跑的车里 enjoy 它就好了。好，神造你的胃，造你的肚腹，为的是什么？就是为了让你 enjoy 去享受神给你造的食物嘛，是不是？我想问大家，如果有一天你真的见着主，主问你，哎，你有没有觉得我造的这些食物很好吃啊？你说我都食不甘味，因为我每天在想这个钱的事。你会不会很羞愧啊？啊，你谢饭的时候真的是在谢饭的，因为这个饭真的很好吃。咱中国人是很会做饭的，这是五花八门的，这做出来真的是很好吃的。但问题是有一样会让什么好吃的东西都不好吃了，就是眼泪，就是愁苦，就是你还有不甘心，你还要得更多的心，是吧？你手上已经有个苹果了，你不要想明天还有10个苹果，你就先 enjoy 这个苹果，这就是这段话的意思。神现在给你这个苹果就是让你享受这个苹果的，因为你的胃是他给你的，苹果也是他给你的，你的胃还有多长时间能活我也不知道，这个苹果你再不吃它也会烂掉，对吗？在你的胃健康的时候，这个苹果也很美好，这就是美好呀。美好的苹果在你美好的胃里，哎呀，这就是最美好的。但这样的美好就是在时间里的美好，它全部的意义就是这样，没有更多了。这就叫日光之下的智慧，这就像地上的智慧。地上有没有智慧？有，这就是。你得不着这智慧，就一定有眼泪，一定有苦。那主要我们做什么呢？主说，当你这个过程里，你得着这喜乐，然后你去感谢谁呀？感谢主嘛，这就是谢饭的意思嘛，对不对？主现在把供应给了你，你不要像犹太人那样说，哎呦，有了我还要更多，那你就等着。你说，哎呦，主啊，谢谢你，我现在知道我有了你，我什么时候都可以有更多，是吗？如果你的父亲千山的牛羊都是他的，他随时都可以把最多的给你，你为什么要自己租个仓库去把它存起来的？你为什么不存在天父呢？随时去拿呢？ 当你存在天父呢随时去拿的时候，你跟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啊？时时在一起的关系嘛。只有什么样的人才会去存起来，自己存呢、啊、想离他远点啊。想想那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个浪子，他什么时候要离家出走啊？我离我爸远点，我就想把我的财产全部变卖了，一分钱都不留下。你什么时候会觉得我为什么要自己手上拿钱呢？因为你父亲跟你在一起，你就不怕了。所以大家想一想，最后我们来默想一下耶稣，我们就停了。耶稣在地上有没有钱呢？有形的一分都没有。但是你觉得他缺乏过吗？没有。耶稣在地上经常吃好吃的，以至于到一个程度别人都说什么他是贪酒好食的人。当然这是污蔑啊，耶稣肯定不是这样的人，但问题是说明耶稣经常出席一些极隆重的宴席，这些宴席都不是耶稣掏钱去订的。还有呢，耶稣穿的好不好啊？耶稣穿的很好的，我怎么知道？因为在他死的时候，兵丁都得要抓阄来分他的礼衣。分他的礼衣的原因，他里面那件衣服太贵重了，如果你要把它撕开两半，就伤了这个价值了。它是一整块布织成的，不是碎布拼起来的。就这个一整块布的礼衣价值是很高的，如果底下几个兵丁一抓阄，最后分三个兵丁分三块，你把它剪开，布拿着了，衣服的价值就减了。耶稣，你觉得他的生活过得苦哈哈的吗？没有。但是他有没有苦难？他很多苦难。他的苦难从哪来？他经常晚上没地方睡觉。他在做什么？他在为他所爱的人祷告。是因为他找不着人接待他睡觉吗？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愿意为他所爱的人，他彻夜祷告。所以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们回到耶稣本身，他活出来的样子，他连交税的半块钱都拿不出来，但是呢，神却让彼得去钓一个鱼，里面一块钱交两个人的税。耶稣需要钱的时候，钱就出来了。好，反面例子是谁？犹大很喜欢钱，所以人们奉献给耶稣的钱啊，最后都在犹大那里。哎，你会想一想，哎，耶稣怎么神怎么找一个贪财的人去管钱呢？他还知道这个人贪财。还想过这个事没有？假设我们今天在教会，如果大家都知道这个教会管钱的那个人是一个贪财手脚不干净的贼，你会让他管钱吗？大家都在摇头。那为什么上帝知道还让犹大管钱呢？这说明第一，神并不是看重钱本身；第二，神依然盼望一个最贪财的人能悔改吗？阿们。神看重的是什么？是这个钱管没管好吗？是你有没有得救？神爱不爱犹大？在我看来，神最爱的就是犹大，不是吗？因为犹大当他知道他为了财去卖主了以后，他有一个悔改最好的机会，但他却出去吊死了，这能怪神吗？所以神不在乎我们地上有多少东西，没有多少东西，他在乎你认识他吗？你以他为乐吗？你在地上的捆绑里得到自由了吗？我们要好好想一想。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感谢您，我们是一群不配的孩子，但我们却得着了上好的不能夺去的，就是主自己。谢谢您让我们看见我们在这地上受的极深的捆绑，就是以钱财为代表的一切我们里面私欲的捆绑。父啊，求您使我们得自由，求您使我们愿意做那最重要的祷告，说主啊，我得救了，但是我现在愿意把自己当作活祭献上，把一切都放在祭坛上，求您悦纳。也求您借着我们这样的祷告，使我们得着全然的自由， 使我们真的活出敬虔加知足的心，就是大力的这样荣耀的生命。也求您带领我们今天来的每一位都能明白这道理，并能活出来。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